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因为领空侵犯的问题啊，产生的一些比较紧张的局势，以及北约现在面临的一些内部的分歧和东部边境的一些防御的难题。
对，这个确实是最近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吧。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北约对于俄罗斯进一步侵犯其领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最新的消息，就是欧洲的外交官们本周已经去警告了克里姆林宫，就是说北约已经准备好全力回应任何的领空侵犯，包括击落俄罗斯的军机。就是他们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特使在莫斯科的这个非常紧张的会议当中，他们就提到说，上周侵犯爱沙尼亚领空的三架米格战机是俄方的一个蓄意的战术动作。对，所以他们的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
看来北约的这个态度确实是非常强硬啊。
对，他们是非常强硬的，而且他们也认为就是俄罗斯最近频繁的这种领空的侵犯就是在试探北约的决心，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普京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民用设施的打击之后，这种挑衅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英国的首相也表态了，就是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保卫我们的领空，甚至有一些官员都认为这是一种冷战以来都非常罕见的一种紧张局势。
那俄罗斯方面对于他们的军机啊，或者说无人机频繁地出现在东欧的上空，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俄方的话就是说他们否认他们的军机侵犯了爱沙尼亚的领空，他们也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去试探北约的这个防线。然后至于那个无人机进入波兰的这个事情，他们就说是一个操作失误。
对，
他们的这个发言人也强调说他们的飞行都是完全符合国际规则的。
哦，听起来他们的解释好像就是想把事情说的没有那么严重。
对对，但是他们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又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一个更大的对抗，就是他们在莫斯科的这个会谈当中，他们又明确的告诉欧洲的国家，就是说这些行动是对于乌克兰攻击克里米亚的一个回应，并且强调就是说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发动这些攻击的。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一个事实上的对抗状态了。对，所以他们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态度让这个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
北约这边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吗？因为最近不是发生了这么多起这种领空侵犯的事件吗？
有的，就是在这几次事件发生了之后，北约就频繁地启动了他们的第四条，就是磋商机制。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情，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第四条，它是允许成员国在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要求紧急的磋商。那这个机制其实自北约成立以来只启动过9次，那这个月就启动了2次，一次是因为波兰，一次是因为爱沙尼亚。对，所以他们就是现在也在不断的去协调立场，应对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这种潜在的威胁。
看来北约还是挺积极的在应对这些事情啊。
对，不过他们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比如说丹麦现在还在调查说是不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参与了这些攻击，他们也有可能会启动第四条。然后同时就是有一些莫斯科的这种行动到底是不是传统的那种攻击，也让很多欧洲的官员非常的头疼，因为他们既想要保持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但是他们又很担心说会让这个局势升级，所以他们在这个中间就非常的难以平衡。
北约的各个国家对于这种俄罗斯的军机或者无人机侵犯领空这件事情，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非常的分化，就是有一些领导人像特朗普还有波兰的总理，他们都是比较支持击落的，就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德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又警告说不能这么做，他说这么做会中了普京的圈套，会让我们陷入一个不必要的升级。然后意大利的总理也呼吁说要保持冷静，但是荷兰的首相又非常明确的说他支持击落，所以他们这个内部的意见也是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北约在东部的这个边境的防御上面现在具体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比如说像罗马尼亚，他们在9月13号的时候发现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在他们的领空飞了长达50分钟，然后他们的这个 F-16 战机都已经升空去跟踪了，但是最后没有把它击落，因为他们担心说残骸会造成平民的伤亡，所以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击落。他们现在就是说直到周四他们才批准了新的交战规则， 就是之前他们是没有这个交战规则的。
嗯哼，
对，那同时他们也面临着这种资金不足、装备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很难去有效的应对这些威胁。
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对，这个是个大问题，而且就是用战机或者说用导弹去打这种无人机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就像波兰之前也是用导弹去打无人机，就是非常不划算，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就是要去配备一些像乌克兰现在用的这种比较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系统和一些非致命的手段，比如说电子干扰啊、网络控制啊，这种手段才是比较能够长久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嗯，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个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因为领空的问题产生的这种紧张的局势，然后也聊了聊北约内部的一些分歧以及他们在东部边境的一些防御的难题。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一个局面。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